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在傻姑的店里，欧阳克正要轻薄暮念词，杨康进来了。欧阳克见他进来，小王爷，你回来了？杨康点了点头。欧阳克见他脸色有变，还安慰他呢。哎，当年呢，韩信也曾受胯下之辱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那算不了什么。等我叔父回来，给你出气。杨康点了点头，目不转睛地望着穆念慈。欧阳克说，小王爷，我这两个美人挺不错吧？杨康又点了点头。当初啊，穆念慈和杨康在中都街头比武，欧阳克并没有在场啊，所以呢，他不知道两个人之间另有一段渊源。杨康起初并没有把穆念慈放在心上，后来见他对自己一往情深，不禁感动，所以定了婚姻之约。这时候呢，见欧阳克把他抱在怀里，心中恨极了，脸上却不动声色。欧阳克说，昨天晚上这里有人结亲，这个厨房里啊还有酒有鸡，小王爷，劳你驾去拿来，咱们共饮几杯。我叫这两个美人啊脱去衣裳跳舞给你下酒。杨康说，哎，那再好也没有。穆念慈突然见到杨康，惊喜焦急，可是他对自己竟丝毫不加理睬，心头早已十分的生气。又见他神情轻薄，要随同欧阳克侮辱自己，胸中更是一片冰凉，决心只等手脚一得自由，就自刎在这负心郎的面前，正好呢求得解脱，从此再不知人世间的愁苦事。只见杨康转身到厨房中取出酒菜，和欧阳克并坐饮酒。欧阳克斟了两碗酒递到穆成二女的嘴边，先喝酒以助歌舞之兴啊。这两个女子啊，虽然气得快晕过去了，但苦于学道被点，眼见酒碗碰到嘴唇，却是没法转头躲避，都被他灌下了半碗酒。杨康说，欧阳先生，你这身功夫我真是羡慕得很，先敬你一杯，再观赏歌舞。欧阳克接过杨康递过来的酒碗，一饮而尽，随手解开二女的穴道，双手呢却还按住他们后背的药穴，乖乖的听我吩咐啊，那就不但没有苦吃，还有你们的乐呢。哎，小王爷，你喜欢哪一个，凭你先挑。杨康说，哎，这可多谢了。穆念慈指着门口的两具棺材，杨康，你瞧这是谁的灵柩？杨康回过头来，见第一具棺木上朱漆写着一行字，大宋义士杨铁心灵柩，心里一惊，脸上呢还是满不在乎。欧阳先生，你紧紧抓住这两个妞，让我来摸摸他们的小脚吧，瞧瞧是哪一个的脚小些啊，我就挑他。欧阳克说，嘿，这个小王爷真是妙人呐，我瞧啊一定是他的脚小。说着在程瑶家的下巴摸了一把，我呀生平有一门功夫，只要瞧了女人的脸蛋，就知道她全身从上到下长得怎么样。杨康说，哎，佩服佩服，我拜你为师， 请你传了我这项绝技。说着呀，就弯腰到桌子底下。穆念慈和程瑶家都打定了主意，只等他伸手来摸，对准他的太阳穴就是一脚。杨康说：欧阳先生，你再喝一碗酒，我就跟你说你猜的对不对。欧阳克笑了：哎，好好。端起碗来，杨康从桌子底下斜眼上瞧，见他正仰起了头喝酒，猛地从怀里取出一截铁枪的枪头，把全身的劲儿都聚集到手腕，牙关紧咬，向前猛送，噗的一声，直刺入欧阳克的小腹之中，扎进去五六寸深呐、啊！随即一个跟头从桌子底下翻出来。这一下来得太突然，黄蓉、穆念慈、陆冠英、程瑶家全都吃了一惊，只知道有变，却没有看见桌子底下发生了什么事。欧阳克双臂急震，把穆程二女双双推下板凳，手里的酒碗随即甩出去。杨康低头躲过，苍啷一响，那个碗在地下碎成了千百片，可见这一甩这个劲儿大得惊人呐、啊！杨康就地打滚，本来呢打算滚出门去，哪知道门口被棺材挡住了。他翻身站起来，回过头来，只见欧阳克双手撑住板凳，身子向前倾斜，脸上似笑非笑，双眼凝望自己，神色很是怪异。杨康不由自主地打个寒颤，心里头想着我要逃出殿门，但是被他目不转睛地盯着，身子就像僵住了一样，再也动弹不得。欧阳克仰天打个哈哈：嘿嘿，我姓欧阳的纵横半生，想不到今天死在你这小子手里，只是我心里实在不明白，小王爷，你到底为什么要杀我？杨康双脚一点，身子跃起，想要逃到门外，再回答他的问话。人在半空呢，突然觉得身后劲风袭来，后脖子已经被一只钢钩般的手抓住，再也无法向前，腾的一下，和欧阳克同时坐在棺材上。欧阳克说：你不肯说，要我死不瞑目啊？啊！杨康的脖子要穴被他抓住，四肢都不能动，已经知道万难幸免。嘿，好吧，我对你说，你知道他是谁？说着向穆念慈一指。欧阳克转过头来，见穆念慈提刀在手，要上前救援，却又怕伤了杨康，这个关切的表情就和刚才程瑶家对陆冠英一样，心里头当时明白了。哦，他说着忽然咳嗽起来。杨康说：他是我没过门的妻子，你两次强加戏辱，我岂能容你？欧阳克一笑：原来是这样，咱们同赴阴间吧。高举了手，在杨康天灵盖上比划一下，举掌就要拍落。穆念慈大声惊叫，急步抢上去相救，那根本来不及。杨康闭了眼，只等他这掌拍下来。哪知道过了好一阵，头顶始终没有任何动静。睁开眼来，见欧阳克脸上笑容还在，右掌还是高举，抓住自己后脖子的左手却已经放松。他急忙睁开，欧阳克跌下棺材盖，已然气绝身亡，死了。 杨康和穆念慈呆了半晌，四手相握，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，望着欧阳克的尸身，心中还有余悸。程瑶家扶起陆冠英，解开他被封的穴道。陆冠英知道杨康是大金国的亲使，虽然见他杀了欧阳克，对自己有恩，但也不能就此化敌为友，上前作了一揖，不说一句话，拉了程瑶家的手扬长而去。两个人刚才的惊险，实在是平生从来没有的经历。这次死里逃生啊，这个逃生之后竟都忘了去和郭靖黄蓉见面了。黄蓉见杨康和穆念慈重会，很高兴，又感激他解救了大难。郭靖呢，更盼这个义弟从此改过向善，和黄蓉对望一眼，都是满脸的笑容。只听穆念慈说：“你爹妈的灵柩，我给护送回来了。”杨康说：“这本是我分内的事，偏劳你了。”穆念慈也不提往事，只是和他商量如何安葬杨铁心夫妇。杨康从欧阳克的小腹中拔出铁枪的枪头：“咱们呐，快把他埋了。此事要是被他叔父知道，天下虽大，咱们俩却没有容身之地。”当下两个人在客店后面的废园中埋了欧阳克的尸身，又到村里雇人来抬了棺木，安葬在杨家旧居的后边。杨铁心离家是太久了，村子里的熟人都已经凋谢，所以呢也没人问。安葬完毕，天已经全黑。当晚穆念慈在村里人家中借宿，杨康呢就住在客店之中。第二天清晨，穆念慈来到客店，想问他今后怎么打算，却见他在殿堂中不住的跺脚，连连叫苦，忙问原因。杨康说：“哎呀，我做事太糊涂，昨天那男女两个人应该杀了灭口，慌张之中竟然让他们走了，这时候到哪儿找去啊？”穆念慈奇怪：“干嘛呀？”“我杀欧阳克的事要是传扬出去，那还了得。”穆念慈皱眉不高兴：“大丈夫敢作敢为，你既然害怕，昨天就不该杀他。”杨康不说话，只是盘算如何去追杀陆程二人灭口。穆念慈说：“他叔父虽然厉害，咱们只要远走高飞，他也难以找得着啊。”“不是，妹子，我心中另有一个想法。他叔父武功盖世，我是想拜他为师。”“啊？”“我呀，我早有这个想法，只是他门中向来有个规矩，代代都是一脉单传，欧阳克一死，他叔父就能收我为徒了。”说这话呀还挺得意。听了他这话，瞧了他脸上的神情，穆念慈当时凉了半截儿。“哦，原来昨天你冒险杀他并不是为了救我，却是另有图谋。哎呀，你也太多疑了，为了你，我就是粉身碎骨也是心甘情愿呢。”“这些话呀将来再说，眼下你怎么打算呢？你是愿意做大宋的忠义之民呢，还是贪图富贵不可限量，仍然要去认贼作父呢？”杨康对穆念慈十分爱慕，但听他这几句话锋芒毕露，又很不高兴。“富贵？哼，我又有什么富贵？大金国的中都也被蒙古人攻下了，打一仗败一仗，亡国之祸就是眼前的事。”穆念慈是越听越不顺耳了。“啊，金国打败仗，咱们正是求之不得，你却是惋惜遗憾之极，说什么亡国之祸， 大金国是你的国家吗？啊？杨康说，你老提这些闲事干什么？自从你走后，我想的你好苦啊。慢慢走上前去，握住了他的右手。穆念慈听了这几句柔声低语，心里边软了，被他握着的手轻轻一缩，没有挣脱，也就由他，脸上微微泛红。杨康左手正要去搂他的肩头，忽听得空中几声鸟叫，很是嘹亮。抬起头来，只见一对白色的巨雕振翅掠过天空。那天完颜洪烈率队追杀拖雷，杨康曾经见过这对白雕，知道后来被黄蓉带走，心想白雕怎么到了这儿呢？他拉着穆念慈的手疾步出门，只见两头白雕在空中盘旋来去，大树边一个少女骑着骏马正向着远处眺望。那个少女足蹬皮靴，手持马鞭，身穿蒙古人装束，背着长弓，腰间挂着一袋羽箭。白雕盘旋了一阵，顺着大路飞去，过不多时重新又飞回来。只听大路上马蹄声响，几乘马疾奔而来。杨康心想，看来这对白雕是给人引路，叫他们和这蒙古少女相会。但见大路上尘头起处，三骑马渐渐地跑进，嗤的一声响，羽箭破空，一支箭向这边射来。那个少女从箭壶里抽出一支长箭，搭上了弓，向着天空射出。三骑马上的乘客听到箭声，大声地欢叫，奔驰更快。那个少女策马迎了上去，和对面一骑相距大约有三丈，两个人齐声呼哨，同时从鞍子上纵跃而起，在空中手拉着手一齐落在地下。杨康暗暗心惊，哎呀，这个蒙古人骑射的本事实在是厉害，连一个少女也如此了得，金国怎么能不败呢？郭靖和黄蓉在密室中也已经听到雕鸣剑飞，马匹驰骋的声音。过了片刻，又听几个人说着话走进殿来。郭靖又惊又喜，怎么他也到了这儿？这可奇怪了。原来说话的蒙古少女就是他的未婚妻子华筝，另外三个人是拖雷、哲别、博尔珠。华筝和哥哥叽叽咕咕的又说又笑，这些蒙古话黄蓉是一句不懂。郭靖的脸上却是青一阵白一阵，刚才的喜悦之情已经全转为担心。我心里边有了蓉儿，绝不能娶她，可是她追到这儿，我又怎么能背信弃义？这如何是好呢？黄蓉小声说，靖哥哥，这姑娘是谁？他们在说什么？你干嘛心神不宁啊？这件事儿啊，郭靖过去几次三番想对黄蓉说明，但是话到嘴边每次总是又缩了回去。这时候听他问起来，再不能隐瞒呢。啊，她是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的女儿，是我的未婚妻子。黄蓉惊得呆了，眼泪都下来了。你有了未婚妻子，你怎么从来不跟我说呢？那天丘处机和江南六怪在中都客店中对郭靖谈论他的婚事，江南六怪曾提及成吉思汗以爱女许婚，但当时黄蓉还没来到窗外，没有听见，所以这事儿始终是全都不知道。郭靖说，有时候我想说，但怕你不高兴，有时候我又想不起来这回事儿。啊，是你的未婚妻子，怎么能想不起来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 我心里头只拿他当亲妹子亲兄弟一样，我不愿意娶他做妻子。黄蓉高兴了，那为什么呢？这份亲事是大寒给我定的，那时候我没有不喜欢，也没有觉得很喜欢，只是想大寒说的话总没错。现在蓉儿，我怎么能撇下你去另娶别人呢？那你怎么办呢？
我也不知道啊。
哎，只要你心里永远待我好，你就是娶了她我也不在乎。哎，不过还是别娶她的好，我不喜欢别的女人整天跟着你，说不定我发起脾气来一剑在她胸口上刺个窟窿，那你就要骂我了。哎，先别说这个，你听他们叽里咕噜的说什么呢？郭靖凑到小孔上，听拖雷和华筝互道别来之情。原来呀，黄蓉和郭靖沉入海里之后，白雕在风雨之中找不到主人，海上也没有落脚的地方，只得回转大陆，想起故居就振翅北归。华筝见白雕回来，已经感到诧异，再见雕脚上绑着一块帆布，布上用刀划着几个汉字，拿去询问军中的汉人翻译，却是有难两个字。华筝心里十分惦记，即日南下探寻。当时呢，成吉思汗正和金兵在长城内外连日交兵鏖战，所以他说走就走也没人能加拦阻。白雕知道主人的意思，每天向南飞行数百里寻访郭靖，到晚间再飞回来。就这么着以离来到临安，郭靖没找着，却找到了拖雷。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